主啊，天父，谢谢你清早一大清早就召集弟兄姐妹来到这里来听到聆听你的话语。主，求你话语亲自降临。主啊，你说饥渴慕义的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主啊，请你让我们今天记着你的话语，匆匆忙忙有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求你的生命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你的样式来。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我没有准备讲义，不好意思，太赶了。我们今天是要讲那个加拉太书第六章，那我们还是照惯例，我们把它一起练，把它练一遍。今天从第一节到二十一节。好，那我们开始。
过了
十四年，我同巴拉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他有拖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乃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无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关。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之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华、约翰，就像我和巴拉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从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后来基华到了安提亚，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前，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害怕孟哥里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人
也都
随着假装，甚至连巴拉巴也随后装假。但我一看见他们的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做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点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的，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的。好，谢谢。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有大概二十几节，所以稍微多一点，那我可能会讲快一点。那如果弟兄前面有什么问题，欢迎可以随时提出来讨论，或者我们一起分享。那首一老师也在这里，可以一起帮我们分享。我们来从第一节开始看。保罗在上次那个加会讲了，保罗他就是在上次第一章十八节他说什么，我们看一下第一章十八节。他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表示保罗那是第一次到那个耶路撒冷，而且他在那大概待了十五天。 然后第二章的第一节他又说，他说过了十四年，这应该从他在大马色遇见主以后的第十四年，就是三年后的再加十一年，十四年他第二次上耶路撒冷去。这次他去，他带了两个同伴去，一个是巴拉巴，一个是提多。然后第二节他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那这里保罗并没有很清楚交代他奉了什么启示上去，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可以猜想，可能是指那个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那里，那先知亚加布预言饥荒的事，那是刚好之后就耶路撒冷就有饥荒，所以保罗可能是在外邦教会中募款，那要把钱带上去。但他带上去这个事情，同时他这一次访问，同时除了这一次之外，他有两个重要的部分。什么部分呢？一个就是他的同伴，他把提多带上去的。提多是什么？为什么说要讲到提多呢？因为提多是一个外邦人，他是希腊人，而且没有受割礼。他本身甚至在那个时代受到很多犹太人所反对，犹太人反对外邦人信主没有经过割礼这一段，所以提多是一个带上去，等于说是一个挑战对保罗来讲。那保罗又带上去什么呢？我们看第二节哈，他说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他把他的福音带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他的福音有受到一些攻击嘛，所以他把福音带上去。那带上去以后，为什么他把这些带上去呢？他说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一句话，突然奔跑？因为保罗在加拉太那一带建立很多间的教会，传扬因信称义的福音，就是他的福音，就是保罗的福音。但是在不多久，犹太教的一些假弟兄，他们就传入别的福音。什么叫别的福音？就是说他们认为说，你这些外邦人要信主可以，但是你们必须要先跟我们犹太人一样，先受割礼，就是你先变成犹太人之后，你再来成为基督徒，所以要先经过一关，就是不受割礼不能得救，他们有这个观念。那在这时候，保罗希望他的福音能得到耶路撒冷属徒他们的认同，同心来对付犹太教他们这种不正确的真理，就是不对的真理，或者说不对的福音。要不然如果保罗没办法得到这些属徒他们的认同，没有办法跟他们达成一致的见解的话，可能加拉太这附近的教会的一些弟兄，若心性软弱的，或者对真理比较不清楚，他们可能就相信这些假弟兄所传的，就是说你们这些外邦人要信主的话必须要受割礼。那对保罗来讲，保罗认为说，我只要因耶稣基督我就可以得救，我只要信耶稣基督我就可以成圣，我不需要经过割礼，割礼这是一个不需要的手续，这是一个不好的。所以保罗害怕说，他以前在加拉太所传的，或者现在甚至是未来可能突然奔跑。为什么？我传了老半天，结果一半人跑掉了，一半人堕落了，一半人去相信别的福音了。所以保罗非常的那个，在这方面非常的着急，所以他用突然奔跑，那个害怕他是突然奔跑，就是他以前所热心所传的都没用了。那我们再往下看第三节到第五节这一段，那这里他提到什么？他保罗带着一个外邦信徒到耶路撒冷，是不是受到大使徒他们的压力而接受割礼呢？就是说保罗他带了提多到耶路撒冷，那他带这个人去的时候，彼得啦、雅各啦、约翰这些大使徒，他们会不会认为说也同意这些假弟兄或者这些假的那个一些传道，他们说要受割礼才可以成为基督徒呢？会不会这样子呢？第三节他这里讲说，但是以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基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表示什么？他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这里我看了一些解经书，他说一般是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提多根本就没有受割礼，另外一种是提多有受割礼，但是他是出于自愿 所以说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可能从字面上看起来好像他受了割礼，那有可能解释说他根本就没有受割礼，因为没有勉强他。那据我个人的观察跟我自己的 study， 我认为保罗应该是没有让他接受割礼。为什么？因为如果保罗答应让提多接受割礼的话，保罗如何来驳斥斥责这些假弟兄？因为假弟兄说外邦人要接受割礼才会成为基督徒嘛。那你今天带了一个，你保罗自己带了一个外邦你的信徒，你一个好弟兄去的，结果你在压力之下你接受割礼，虽然没有勉强他，提多也接受割礼了，但这样子是不是间接承认说接受割礼是得救的条件之一？那保罗跟这帮假弟兄就没有，好像没有区别的，好像一样嘛。你不是要反对，你上耶路撒冷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我要反对这些假弟兄，我要跟彼得、约翰、雅各达成一致的协议，说不用受割礼我们就可以得救，外邦人不需要经过这个手续。那你今天又让提多接受割礼的话，那就前后矛盾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保罗敢提这件事，应该表示那彼得、约翰、雅各他们已经同意他的福音。这里所谓他的福音就是保罗的福音。那在这一件事上也是同时驳斥那个犹太主义者的看法，就是他们已经达成一致的看法，就是不用接受割礼。那第四节说什么？因为有拖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说基督徒本来是在罪的钳制之下，但是我们因着基督已经从律法下释放出来了，我们没有再被律法钳制，我们都是蒙神接纳，完全依赖神的恩典，神白白的恩典，就是凭信心而得的恩典，我们没有立法的那个压制。那如果我们因为这些假弟兄再把立法引进来，使我们靠着顺服立法来换取神的耶纳的话，那就是叫一个已经获得自由的人重新受捆绑，表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今天已经没有活在立法之下，我们是活在恩典之下，我们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之下，但是我们又说哎，我们要靠着立法，那就是假如说，我们已经得自由，好像我们被释放的罪人，我们罪人本来被关，被释放，就今天莫名其妙说，你再重新到监狱去，再被捆绑一次，等于说我们再走一次。所以保罗说，这些假弟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重新再捆绑一次。明明我们已经自由，已经被释放，但是假弟兄要把我们引进去。那保罗在我们来看，因为我们前不久也查过罗马书，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保罗。你们认为保罗是不是一个凡事很坚持、很固执、不可妥协、不让步的使徒？
看是什么事？
对，看是什么事？我们来大概再回忆一下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这里要讲我们看罗马书十四章这讲的是什么。我们看第二节，他说有人信白物都可吃，但那软肉只吃青菜。那保罗说什么？第三节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可轻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保罗在到底要吃可不可以吃肉了，到底是该不该禁食这件事上，保罗是有弹性，他认为说这无关真理，这无所谓。那再看第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认为说我那安息日你一定要守安息日，那有人认为说我每天都在守，我每天我都要敬拜我的神，也是可以。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所以保罗意思是什么？在安息日的这个争论上，在吃到底要不要吃猪肉的事情，保罗认为无所谓。所以保罗不是一个凡事很固执或者很坚持的人。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那个加拉太书， 但是第五节说什么？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五节，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纳顺服他们。什么事情保罗这么严肃？他说我们连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顺服他，没有稍微缓着。在某些事上保罗很坚持，就是这件事，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乃存在你们中间。所以保罗为了这个刚刚那个百物要不该不该吃，守安息日该不该守，保罗并没有坚持，但是在这个真理就别的福音 这件事情上，他是认为万万不可，就是要重新受到捆绑，重新又就我刚讲的回到监狱被关起来一样，就是要从受割礼啦，要什么百物质那样，这个保罗很坚持。那保罗他的结论，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他为了真理，为了信徒能没有错误的接受真理，就是因信称义，对异端教训绝对不可妥协退让，在这件事上保罗非常的坚持。那马丁路德在这个这件事上事情上，他讲一句话，我觉得蛮棒的，把跟大家一起分享，把它念出来。他说：“我们愿意失去财物、生命、荣耀一切，但我们断不容许有人取去我们的福音、信仰、耶稣基督。在这方面谦卑、屈就、让步的心，该受咒诅。唯独每一个基督徒，唯愿每一个基督徒在这方面都挺直腰杆。”誓不低头，除非他要背弃基督。马丁路德的意思是什么？保罗这个是对的，就是说在福音的真理上，我们万万不可以谦卑屈就让步或者顺服那个敌对你的人，因为这关乎基督教的定那个教义，整个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如果我们让步，那就是什么？你就是背弃基督，就是说你不承认基督是你的救主。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如果没有，我们继续再下去哈。我们再看第六节，第六节保罗说自己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关，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在我们翻到加拉太第一章十二节，保罗他整个他的福音真理的观念从哪边来？我们来看一章十二节，保罗说什么？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按启示来的。就是说保罗他在对整个福音真理，对整个因信称义众都是从神直接来的，所以他并没有从耶路撒冷那些大使徒得到什么。那刚刚我特别提到说保罗这是第二次到耶路撒冷，他第一次只在耶路撒冷停留了15天，所以他不可能在15天之内接受了彼得什么教导，所以保罗这里特别讲说自己那些有名望的，就是彼得啦、雅各啦、约翰这些在耶路撒冷很有名望，或者甚至在那些假弟兄之间也把他们高抬在上的，他却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的都有无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福音真理是从神来的，我并没有从他们来，从他们那边教导。他后面一句说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因为这一次的见面，那些有名望的使徒并没有发现保罗的福音有任何的问题瑕疵需要修正或加添，表示他们的见解跟保罗是一致，也同意保罗的因信称义。因为如果保罗这次上去，大使徒认为说你这福音真理不太对，你应该加上割礼或者应该加上什么什么，那保罗就会把它写出来。但保罗这里意思是什么？他们并没有加增我什么，表示说他们认同我的福音。为什么他们认同我们的福音呢？我们再看第九节嘛，先跳过去哈。第九节他说什么？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住死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拉巴用 右手行相交之礼。这个行相交之礼，为什么他们跟他行相交之礼呢？这就是保罗带，刚刚我讲说他带两个重要的东西上去，一个是他带了提多，一个外邦信徒，未受割礼的外邦信徒，一个是他的福音。那雅各、基法、约翰他们跟巴拉巴还有保罗信右手相交之礼，表示他们认同他这两件事情，一个是什么？外邦信徒不用受隔离，另外一个是什么？我的福音没有什么再可以增加的，我的福音是对的，所以他们才跟他行右手之礼，表示一种同意、尊敬，承认他们在主里的工作，承认他们的福音，承认他的提多，他没有对提多的受隔离，让提多受隔离这件事上。所以这个行右手行相交之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因为保罗带着这两件，保罗上去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把这个到底是该不该受割礼这件事，跟教会的这些有名望的弟兄，这些大使徒取得一致的协议，可以一起来对付这些假先知或者这些犹太主义者的那个别的福音，让加拉太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说，哦，原来这些假弟兄所讲的是不对。他们说我是从比他们，因为当初他们是可能从耶路撒冷上来这边的时候，他们说，哎，他们可能跟加拉太讲说，哎，保罗哈，没有受过基督的那个三年半的训练，也没有见过主啦，什么讲这些啦，然后说他的福音不对了，我们是从彼得、雅各啦、约翰那边来的，他们那边教导可能要怎样，可能要怎样，要怎样。然后加拉太的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有些人对比较福音不清楚，可能就说，哎，有道理啊，保罗好像没有跟耶稣在一起，好像也没有跟大使徒在一起，他怎么懂呢？人家大使徒那边来的，那个约翰、雅各那些，还有彼得那些大使徒，这些人可能从那边领受的，可能这几个假弟兄可能从那边来的，所以他们就相信他了。但现在保罗说什么？我带着这些疑问上去，现在所有的疑问，那些大使徒并没有反对我，而且还跟我敬礼，跟我行右手相交之礼。所以保罗这一趟到耶路撒冷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很重要一次的拜访，要不然保罗不轻易的上耶路撒冷，因为这是他第二次。14年来上去第二次是很少。那我们再回头看第七节、第六节，刚刚我们说这些大使徒没有加增保罗什么，就是没有跟他加添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给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就是说反倒让他们看到说神的旨意是什么，这个未受割礼的人是托给保罗，让保罗去传这些外邦人，他们只有未受割礼就是这外邦人，因为外邦人没有受割礼的传统，犹太人有，那托彼得传福音给谁？给这些受割礼的人，就是犹太人。那是谁托呢？是神，是耶稣基督托，所以耶稣基督托的真理应该是一致的，只是对象不同。那第八节说什么？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表示他们这个感动是来自同一个 source 就是从神来的，同一个神，这是表示什么？表示与彼得同工的神也是与保罗同工，去传同样的信息，只是传给不同的人。那第十节他说什么？第十节就是说，当保罗上去耶路撒冷这一趟，所有保罗的问题，所有保罗的思念观念都没有受到任何的驳斥或者任何加添，唯一一件事就是这些大使徒希望他什么，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就是说因为那时候耶路撒冷在饥荒中，那彼得可能跟他说啊，谢谢你过去常常 纪念我们，常常帮助我们弟兄。那愿意你们在这件事上继续的帮助我们。那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们讲到第十节，加拉太第二章第十节，保罗说什么？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保罗的意思说，我这一次上来所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唯一比大使他们希望我做的，因为我本来就在做了。所以保罗的个性是不会隐瞒，假设说他在跟大使徒中间有什么 argue 有什么冲突，他一定会把它写出来，因为你不写出来的话，大使徒那边也是会传出来，那你这个保罗就变成讲不是讲真的，讲假话。所以从头到尾，这保罗都把它记录下来，记录说他所有他的提多、他的福音都没有问题，大使徒他们都同意他的意见。
我们如果有看那个，我们如果有做作业画那个画那个药字的话，我们会发现第二章开始出现了一个字叫做受割礼，就是第二章开始讲。就是第一章是在基本上在讲保罗他的身份，还有他传的福音。那第二章开始就讲保罗他传的福音跟一些人他们所传的假福音当中的一个区别。那当中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这里开始讲到受割礼。那些传假福音的人，他们强调受割礼，并不是说受割礼才能得救，因为他们知道受割礼也不能得救。但是他们强调是说，受割礼我才能够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所以基督徒，你们信了基督教，没错，你们大家都已经信了，都已经接受了福音了，但是还不够，还要接受像我们从那个雅各彼得那边所领受的那个受割礼。哦，他们非常强调，犹太人非常强调受割礼，因为传福音的那些犹太人，那些彼得雅各，他们都是受割礼，都是受割礼的，所以他们就非常强调我们要受割礼，我们要不但要得救，而且我们还要受割礼，我们才能够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那保罗呢，他在这里他就要极力的去驳斥这种受割礼的这种观念。所以整个那个第二章他就要证明说，他带一个没有受割礼的人去耶路撒冷，然后那个那些使徒呢也跟他握手赞同他，他不需要去受割礼。然后这件事情对保罗所传的福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说这些人他们得逞了，那这个福音的这个本质就会被扭曲，被曲解。所以他在这里他就要非常的非常的要告诉他们说，不但我保罗主张，而且这些使徒他都赞同保罗这个，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不需要经过受割礼这一步，他们因信称义就够，光福音，单单福音就够了，不再需要任何其他的，不需要加上其他的。这是第二章所要强调的，后面的发展，我们继续看下去，就会讲到这个一些彼得他在这方面他有所妥协的地方。所以这些传要受割礼的，他们也是基督徒，也是已经因信称义的，但是他们是犹太人，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所以他们说信了基督不够，还要受割礼。那这个福音是不对的，那保罗他一定要非常义正言辞的去驳斥他们。
好，谢谢受益分享。那我们刚刚已经其实一到十节已经结束了，保罗他在耶路撒冷的跟这些大使徒的见面，还有他这两个问题，就刚刚所一讲的。那我们再看11节到13节，我再把它念一遍哈。11到13，他说后来就是在耶路撒冷之后，基法到了安提亚，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害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拉巴也随后装甲。这里这个故事就是我们这个加拉太第二章已经故事已经从耶路撒冷转到安提阿，就是在事情过后没多久，可能彼得 他就 来到那个安提拉，那保罗在这里。那这故事的背景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保罗跟彼得跟他们吃饭吃一半突然又离开了呢？因为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犹太人认为以外邦基督徒在一起会污染自己。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不知道外邦人的食物的来源，他们对食物非常的小心，他们怕吃到不洁之物会引起他们，就是说可能他们就会觉得不甘，对神不敬，所以他们从来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这是那个那时候的犹太人的一些观念。那彼得在这个之前，他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就不用大概讲一下，神在异象中借着示意彼得吃一些不洁净之物，使他接纳外邦人，所以彼得其实已经跟外邦人一起吃过饭，因为神曾经跟他讲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所以彼得其实已经跟外邦人吃过饭。但在这里彼得再一次的跟他们吃饭，我们来看他和外邦人 一同吃饭，就在雅各 那里来的人，就雅各那边的弟兄姐妹可能还没到之前，彼得跟安提亚一些外邦人一起吃饭，及至他们来到，就是这雅各的那个弟兄姐妹他们到的时候，保罗害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外邦人隔开了。那为什么这件事情保罗这么生气呢？彼得就隔开，不是保罗。为什么保罗这么生气呢？因为之前保罗跟彼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已经行相交之礼，就是用右手行相交之礼，表示他们对他的福音，就是保罗的因信称义这个福音的一致见解，就是而且不是那个不受割礼不能得救的言论，他们对福音的真理有相同意见。但是在安提拉，彼得因害怕奉割礼的人就退了。彼得明明知道跟外邦人一同吃饭并没有违背真理，却因一时软弱而不能敢跟外邦人吃饭。所以这个动作为什么他们这么严重呢？我们待会再看为什么保罗会要斥责他，就是彼得这个行为。那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失败提醒我们什么，就是说真理的认识跟真理的实行是两回事，我们不该以头脑的真实为满足。所以彼得在真理的真实上是没问题，但是彼得在行为上就绊倒了，他自己绊倒了，而且绊倒了，我们待会再往下看。所以彼得是十二个使徒里面最大的，都会跌倒。那我们呢？所以我们可能会常常被绊倒，甚至绊倒呢。那彼得犯了这么大的一个错误，然后保罗为什么要当面斥责他呢？我们来看一下11节。11节说什么？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保罗为何要公开的指责彼得呢？因为彼得避开外邦信徒是一件公开的丑闻，保罗需要公开的受到反对。如果假设保罗没有公开的指责彼得的话，那这些巴拉巴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可能会以为说，哎，好像我们犹太人不可以跟外邦人一同吃饭。你看彼得一看到雅各那边来的弟兄前面，他就避开了，表示彼得认为说跟外邦人吃饭是不对的，所以他赶快避开。而且可能也会让这些犹太人认为说不可以吃不洁净的食物。那神刚刚我念过说，神说什么？只要奉我的名洁净过的，神所洁净你不可以当作不洁净的。那这么多人，这些犹太人，这些甚至巴拉巴可能都会被彼得绊倒了，可能会以为说他们这个真理怎么又 confuse， 怎么我们又不能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呢？所以会绊倒人。那奥古斯丁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在众人面前所犯的错不宜私下纠正，就跟刚刚这个意思一样，就是要公开的反对。所以保罗就在这时候公开的反对彼得，让这个反对也让巴拉巴这些犹太人知道说彼得做这些事不对，这个违背福音的真理。
什么在众人面前所犯的错？
哦，对，他说在众人面前所犯的错，不以私下纠正。
哦，不以私下纠正。
对，就是说他，因为彼得这个错是在巴拉巴，在犹太人，在很多弟兄姐妹之前所犯的一个错误，那这个错一定要在光面的公开的指责，让大家都知道说保罗彼得这个行为是不对的，那不然的话，就大家都会以为跟外邦人身上是不对的，就是一个错误的教导。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彼得是这么大一个使徒，你为什么要当面斥责他？这好像有点不给面子嘛。那马丁路德对这一点也有一点他自己的看法。马丁路德这样讲，他说保罗所面对的不是鸡毛蒜皮的事，而是基督教义的支柱。彼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在真理的真理面前，别的受造之物又算什么？我们若认识这真理，我们就进入光明中；我们若对他一无所知，我们就是仍然置身在悲哀的黑暗当中。所以马丁路德的意思就是说，跟保罗的意思一样，就是在这个真理上的时候不容一点点的退却。当你彼得在众人，因为彼得是大使徒，当他犯错的时候，我保罗虽然比他小，我还是要当面来把他更正，这样才不至于绊倒弟兄姐妹。因为彼得这一次其实是绊倒人了，但是保罗公开的指正，让这个绊倒减到最轻，甚至是完全的不见这样。那我们再往下看第二章十四节，刚刚是保那个彼得的行为不好，对不对？那十四到十六，我们是看那个看保罗什么对这件事怎么保罗怎么处理。他说什么？十四节说，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所以保罗这时是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那保罗看到一些不好不正的事，他是不是都是很严肃的在回答这些不对的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前面第一章加拉太第一章第八节，保罗对只要是跟这福音不合的事情，他非常的厌恶，他非常的，即使他不可能有容忍或者退让，他非常及时的一些来对这个问题发表他的看法。我们看第一章第八节，保罗第一章第八节说什么？我们先看第七节，不过有他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福音的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就是说当保罗看到有人要把基督福音更改了，他怎么讲？第八节他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以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很严重，就是说保罗说什么？如果你们所传的福音跟我的福音，就是保罗的福音，保罗福音是什么？就是单单因信称义，因信耶稣基督称义，这个真理不合的话，他要咒诅。所以保罗对这种跟福音不合的是非常严犀利的，不是开玩笑的。那我们再回忆一下第二章第五节，第五节他说什么？当他知道这些假弟兄引进一些不好的观念，要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叫我们重新做奴仆，他说什么？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对犹太派的人完全没有让步，只要对福音的真理。那再回到刚刚这里，同样的，他对在安提拉，他一样对着福音的真理的心，他当面抵挡彼得。他不是因为彼得这个人抵挡他，而是对彼得所做的行为不好来抵挡他。这里不知道大家没有问题。
是保罗，他是一个非常坚持福音的人，所以我觉得他是。就是说，
他从第十节就是保罗始终是站在执讨神喜欢的这个立场上的，
是
他在站在执讨神喜欢的立场，他根本就像那个第八节所说的，你是天上来的也好，你地下来的也好，不管你什么头衔我都不在，
是
我不害怕，
对，
我只要讨神喜悦，而且就是说对于任何人他都不惧怕，他一定要为福音汉福音到底，只要讨神喜悦。不但如此，而且他是一刻都不容缓，马上就做，当面就做，所以这里他就提到，就在当着众人的面就指责激发，
是
当面就做，所以他捍卫福音他是不怕的，他就是说他什么都不怕。我觉得他从这个第八节，一章的第八、第十和这个第二章的第五和那个就是第二章的第十四节，他说明他的立场，说明他对人的不惧权威，不怕权威，他的事情及时。当面就做，就是绝对及时，这一切都是为了捍卫福音，
是
他什么都不计较，是这样，我是这么看。
谢谢洪女士。就像先爪讲的，保罗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他在他心目中，他不管你是大使徒，不管你是小弟兄，只要是真理对他就阿面，只要对福音真理不对，他就是当就是。就是不会赞同你，不会容纳你。那保罗，我们看十四节下半段，这就是他对彼得的一些观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他这就在讲他那个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事情。保罗说什么？你身为犹太人，按照摩西的律法，本来是不应该跟外邦人吃饭，没错。本来，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但是你既已曾经和外邦人一同吃饭，表示认同外邦人的生活方式，而且主也跟你讲说，我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食物，表示你已经认同了，你认同外邦人行事的嘛。那你怎么还勉强？你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吗？因为他不是后来又避开了吗？他又离隔开了吗？那个动作是不是告诉犹太，告诉那个外邦人说，你们要发的那个犹太人的事情，就是不可以跟外邦人吃饭，所以是误导他们。那么再看往下看。我们再往下看十六节，你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先来解释一下，我想这个以前在那个索伊跟教会他们在罗马书讲很多了，大概再简单讲一下在罗马书那里的定义。称义是什么意思呢？称义一般是在法律上的术语，也是法庭上的用语。称义的相反词就是定罪，定罪就是法官宣判有罪，这个大家都很熟悉。那称义就是相反的，就是说法官宣判无罪，就是你是在神的眼中就是义的。那圣经的用法，圣经用法对称义这两个字的解释是说，神借着向人赐下人所不配得的爱，叫罪人与神和好，不但得到赦免，而且得着神的接纳，所以被神称为义人。比如说我们本来是罪人嘛，那我们因为神的赦免、神的接纳，我们变成罪人。那保罗在十六节这里，比较什么？比较犹太派靠行律法称义的方法，以保罗跟雅各他们的因信称义的方法有什么不同？这里对犹太教或犹太基督徒他们行律法之称义之路，他们认为什么？他们认为律法是神全部的诫命。行律法就是顺服全部律法的行动，犹太人以为可以借此称义。他们有哪些律法规条呢？ 第一个我们大家都想到说摩西的十诫，那除了十诫之外呢，犹太这些弟兄们，就是保罗所讲的假弟兄，他们还要我们外邦人遵守礼仪上的规划，那些律法，就像割礼啦、禁食啦、哪些食物不可以吃啦。那这些犹太派的，他们认为说，如果你做好了这一切，你就合格了，神就接纳你，叫你因行律法得到称义。这是犹太他们犹太派他们对这个的思想。那保罗怎么称呼他们呢？保罗说他们这些人是想要立自己的义。问题是从来没有，保罗说问题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可以称义，原因很简单，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遵守所有的律法。这是保罗在这里讲说对犹太派他们靠行律法称义的一些观念。那这里又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保罗在这里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说称义之路是怎么称义。因为称义之路跟刚刚这些假弟兄犹太派他们所说的行律法称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来看第十六节，他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这个人是指谁呢？就是任何人，每个人要称义的话，既知道这个字不是一个初步的想法，乃是一个教义上的坚持。那时候既知道人称义，这个主持是谁？就是彼得跟保罗。保罗因为保罗对讲给彼得听嘛，就是说我们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然后再下来说，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耶稣称义。这连我们，这个我们就是彼得和我，表示说彼得和我在知识上都已经知道了福音的真理，而且我们也借着这个信耶稣基督，我们也称义了。所以彼得跟保罗也称义了。然后保罗又讲一句话说，因为有血气的，没有一点因行律法称义。保罗意思是说，全人类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这个称义，靠着律法称义。这个教义是两位主要使徒所坚持，就是保罗跟彼得，他们坚持什么？我们知道，连我们也信了，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那十七节往下，保罗就在站在反对者的立场这样争辩。保罗写下什么？写下说，
这里我可以补充一句。
好，请讲。
就是15、16。
是的。
就16节。
对。
他就说，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他这个是泛指的，就是说理论上谁都知道，是我们都能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靠律法，就是都能知道，这是理论上的了解。但是呢，现在呢，我们自己亲身经历了，就我们自己信了耶稣，的确发现了是怎么回事情。证实了这件事情，所以保罗要说的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而且我们你和我俩本身经历了这件事情，对不
对？
也证明了。在下面呢，又说，因为我们也后面的时候，不因行律法称义，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律法称义。同时，从我们的历史上来看，
对，
其他就是说，从这个法利赛呢也好，从那旧约的那些文士也好，他们从脸上都知道经历了，而且历史上看，这么多的人也都做了，
是，
可是也没法称义。就是从理论上说，从我们自己经历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所有人都做了，都证明了是没有办法因行律法称义。他是从三个方面来讲。
对，谢谢。没错，谢谢宪闯。对，就是这样。就是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了，而且大家也都同意的，雅各啦，那个约翰他们都同意的，我们都知道了，知道什么？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信耶稣基督。然后第二个，就像先祖讲，我们就是耶那个彼得跟保罗也信了耶稣基督，而且因着信耶稣基督称义，他们经历的。再来就是说，他们发现从既为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就是有史以来没有发现有这么一个人。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因信称义的真谛，它的重要性，因信耶稣基督称义的重要性。那再下来就是反对者，他们这样辩解，他们开始对保罗的提出来说，因信称义不用靠行为啦，不用割礼啊，这个的辩解。他说，他们这反对者就是可能就是假弟兄说，那你那信因信基督不因行律法称义的教义非常危险，他们认为非常危险。为什么？如果我们只是信基督，不需要任何行为或者规律的话，那你岂不是间接鼓励我们犯罪吗？违背律法吗？甚至他们说，保罗使基督成为使人犯罪的一位，意思是什么？哦，因着基督，我们大家可以犯罪。我们只要口里讲说，哎，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开始去犯罪，变基督是一个让人犯罪的一个因素，陷基督于不义。那保罗马上回答什么？断乎不是，十七节，他断乎不是。保罗马上回答。那保罗往下怎么来开始驳斥那个反对者？因信称义鼓吹众人继续犯罪的指控是方面的，保罗怎么来反对他们呢？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七章第四节，罗马书第七章第四节，我的弟兄啊，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的，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神，叫我们结果子给神。这个意思是说什么？这意思是说，信徒已经跟基督同定十字架，律法我们已经把律法定在十字架上了，律法就没有办法再定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已经和复活的主联合，就可以结出圣洁的果子。这个果子并不是我们结的，而是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来，帮我们结出来。我们自己不可能靠自己结，我们是靠着基督与我们联合，所以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就是我们靠了基督，我们才有办法结出这个果子来。那我们再看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这样他这里讲什么？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时候，当你与神同死同活的话，你的生命就不是只是你的生命，你是靠向着主活，所以你的生命中就有基督的样式。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与基督同死。所以保罗就用这两句话来驳斥这个他们说，他们认为说你因信称义就没有行为。所以我们看二十一节，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的。基督教的两大支柱是什么？一个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另一个就是基督的死与复活。那若有人以为称义是靠行为，人可以自己救自己的话，他就是在诋毁基督教的根基，他就是在废掉神的恩。表示说我既然可以靠救自己，我就不用靠神的恩典嘛。那基督教不是说我们都是靠神的恩典吗？那如果说我自己可以做得到的话，那基督的死不是多余的吗？因为基督的死才让我们的罪得以赦免嘛。那既然我可以靠自己，基督干嘛死？所以意思是说，如果这样的话， 保罗就废掉神的恩，那基督也是突然死的。
那个第15节以后哈，15节到第19节这里，其实相当难了。我是想说，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最好用自己的话去描述他一次，因为他在当中一个连贯的思想是什么？他是说保罗他过去他也是像这些犹太人一样，他遵守犹太教，然后他不但受了割礼，而且他守犹太人一切那些食物上面，特别是食物上面洁净的律法。然后现在保罗和彼得，他们一旦他们跟外邦人开始交往，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吃那些不洁净的东西，他们就犯了犹太教，他们的生活已经跟犹太教脱离了，他们已经不生活在犹太教那个约束之下。然后呢，今天有些假弟兄来告诉这些基督徒，外邦的基督徒说，哎，你们这样做是不行的哦。你们没有受割礼，而且你们那个吃东西吃很多不洁净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要注意，我们可能说会不讨会触怒我们的耶和华上帝。然后保罗派这里他叫斥责他过去素来所拆毁的，就是说他拆毁那个犹太教的那个教义，基督教福音出来就把犹太教拆毁。如果我再重新把它造起来，是不是证明我是一个我是一个犯罪的？我自己已经去违背了那些犹太教传统，然后我现在再重新再把那个犯罪的那个传统，我再把那个我过去所认为错的，我再把它建造。哦，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就是说在他的信仰当中，他已经把那些过去那些东西放掉了，今天有些人又要把那些过去的东西带回来，这些事情对彼得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试探，而且彼得他也陷入了这个试探当中。当犹太教的这些假弟兄来到这里的时候，不但是那些假弟兄，而且还有一些本身就信就是不信犹太教，不信基督教，只信犹太教的那些犹太人呢，他们一起来逼迫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彼得他就软弱了，他就犯罪，他就妥协，他就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就没有去站立的稳，他跟福音的真理呢，就有所妥协了。保罗的福音是说，单单信基督就够了，那怎么可能你再把别的东西加进来？你怎么可以再把别的单单信基督就可以讨神的喜悦，再把它加进来 ？No， 不可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要拼命的去完全的要把这样子的一个连这样子的可能性，都要把它置之于这个，都要把它置之于度外，不可以把它加进来，它维持整个福音的纯正。那这个是非常在当时的这个犹太教的环境，犹太教压力这样，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甚至有可能要跟这些使徒啊，他们都有这种冲突的可能，都有跟这种当年这个跟保罗什么行右手相交之礼，然后那个认同保罗所传福音的这些人，现在都有可能出来反对保罗所传的福音。保罗他冒的危险是这么大的一个危险，然而他还是当面的去抵挡彼得，当面的去拒绝这个福音。为什么？因为福音的真理本身是不可以受到那个妥协的，任何包括大使徒来都不可以那个来妥协。所以保罗他不惜跟这些使徒有从雅各那里来的人，这些雅各的代表，这些人他不惜跟这些人发生冲突，他都要维持这个福音的完整性。否则的话，我们今天的福音太容易去加别的东西进去了。我从什么样的背景进来，我再把我过去的拜什么东西的背景再把它福音化，我就变成又是拜什么东西，又是信基督教，太容易去妥协了。所以保罗他要非常严厉那个义正言辞，而且那个去捍卫这个福音的 的这个纯正。所以整个第二章就是在讲这个历史。然后到后面呢，我们就开始看到保罗，那我们传的这个福音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历史证据？我们所传的福音到底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到底他带出来的果效是不是大家就无法无天了？所以保罗他到后面他要解释这些事情，但是这里他首先他先要捍卫整个福音的完整性，不可以被侵害。
我是想故事细节到这个二十一节吧，我觉得是比较不太容易，就是搞明白的。能不能下次我再把它，就是我是觉得就是有的这些科技的这些原始的东西，能不能比较切实的解？因为毕竟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今天我们一心存疑，的确到现在这个到我们这个时代还是有，就是说因此我什么也不要做。比方这么说哈。那他们那个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担心你因为心情就成了懒汉，什么都不做了，不可能的。那所以我们要做，有些思想出来，那就又回到律法里面去了。那现在我们信了以后，我们是不是什么都不要做？那因信称义到底信什么？做什么？怎么达到因信称义？
我觉得这个可能，希望能够讲。这就我的意思。
我们可以做一个。
Yeah,
我下次我会，
因为那不是空的东西，因信称义，怎么叫因信称义？怎么叫真的是信了？那你很多人现在我们也是这样的嘛，信了说我们不完全的，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才是因信称义，而又不落入律法，又不落入那些所谓的行为主义或怎么这种类型的？可是我们的确是在性质上面称义了，这个首先是这个认识要有，然后我们到底是我们的行为因为怎么跟得上，才是因信称义。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
那个是后面会讲。我们下次我们做一个作业好了，我做，然后大家也跟着我一起做，好不好？那个我们把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我们把它用自己的话把它写下来。因为其实我觉得事情是这样子，就是我如果在这里我解释把它解释清楚，解释天花乱坠，那个结构完整，我们还是会忘记，还是不了解。所以我们最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我用我自己的话把它写下来。那我写下来，我写下来之后，我这个思路我怎么样去连贯，我才能够连贯下来。我的话，我们再怎么样的去解释它，它还是一个不连贯的一个观念。什么生来是犹太人，就是外邦的罪人，这个生来是犹太人，然后就变成外邦的罪人，这个是怎么样子来解释啊？所以第一，我们把这个我们今天我们大概我们知道哦，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我们都是那个生来是犹太人，所以我们就不是那犹太人，他们看外邦人都是罪人嘛，所以我们就不是那种外邦的罪人。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能够把这样子一个想法，我都把它写下来。所以我保罗生来是犹太人，所以我就不是我观念当中那些很喜欢犯罪、活在罪中的。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什么是罪人呢？或者什么是外邦人呢？外邦人就是那种不守犹太律法，然后吃东西吃猪肉、吃猪血的那种人，然后那个也没有受割礼，就是那些人都是外邦人呐、啊，所以保罗他说我们生来是犹太人，我们不是外邦的罪人，然后又怎么能够去强迫外邦人？所以我们能够把这样子一个写出来，那我的思想就清楚了，我就知道啊，这一段原来在讲这个。那我想这个功课我们大家一起做，十五节到第十五、十六、十一、十二、十五节嘛，那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回去以后我们就做这个功课五节，然后我们就把它写下来。能够写下来就表示说我大概懂了80%，至少80%。那到底我懂的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我的观念、我的思路已经贯通了。那贯通之后，我再去那个，我再去把它思想它的应用啊，什么就比较容易了。对。
如果没问题，我们先说一半，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
像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个你的爱，所以我们能够来认识你，因为你的爱，所以我们能够来得到这一份福音。是许许多多人，他们用他们宝贵的生命，用他们的一生的这个时间去捍卫，去不妥协，以至于我们今天我们能够领受到这个纯正的福音，是一个没有掺水的福音，是一个能够真正的叫我们生命得到帮助、得到长进的福音。我们就求主你能够让我们能够珍惜我们所得到的这个主，因为这一份不但是要传给我们，而且你命令我们，你指示我们，我们要去传给更多的人，我们要去传福音。主，我们求主你能够帮助也引导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条福音的道路上面，我们能够从这当中，我们能够更丰盛的领受这当中所带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能够更清楚的去与人来分享。就借着加太书这一段，保罗与彼得，以及以后保罗他在这上面的讲论，让我们能够一同来得到。我们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